创世纪二十九章开始呢，进入了一个新的篇幅，就是讲雅各的一家。这里呢，几乎占到整个创世纪篇幅的一半了。我们知道，创世纪只花了一章讲创造天地，但是却花了将近25章来讲雅各的一家。那这里说明了神在这里有极深的用意啊。神一定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一定不是没有目的的来写这些内容。那我们知道呢，雅各的一家是一个特别特别庞大的一个群体啊。雅各有12个儿子，然后呢，神有各个角度来讲这一家人，讲到了雅各和他的妻子，也讲到了他的儿女。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读到一些我们特别熟悉的影子，或者说呢，如果我们谦卑呢，就会看见我们自己在里面找得到对应的影子。如果我们骄傲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身边的人总能在雅各的一家人里面找到影子。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神开始讲很多关于人的回应，或者说人的本相。我们知道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我们知道了神的救恩呢，若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呢，其实我们不会很强烈的要这个救恩，甚至也不会有感恩的心。那我们都知道，在福音书里有一个耶稣基督讲的故事，当时有法利赛人西门请他吃饭啊。当时一个有罪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用眼泪洗他的脚啊，用头发擦干。法利赛人并没有做，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呢做了个对比，他就说呢，这个妇人的得着的赦免多啊，他的爱就多，所以西门呢没有，因为他没有看见神的赦免。那是因为西门比这妇人好吗？我们从圣经里都知道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西门没有看见自己本相的眼睛。所以从雅各一家开始呢，神要开启我们看见自己本相的眼睛，就照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有多需要救恩，也才能够从里面更迫切的想要得到这救恩，可能生出更深感恩的心。所以从29章一开始呢，我们知道雅各开始去他舅舅家。这时候的雅各呢，是一个典型的形象，是个什么呢？他里面要的东西属灵的祝福，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是罪人，而且是属肉体非常强的，或者说以我为中心的 ego 非常强的这么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总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那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雅各了，其实也就是我了，也就是我们人自己了。所以呢，在29章前半段呢，一个鲜明的对比呢，就是和24章以撒娶妻那个老仆人的对比。有兴趣可以再翻回去，把29章的前半段在井边的这一段和老仆人在井边的那一段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带领和我们自己用肉体去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简单我们对比一下，老仆人是祷告求神的，雅各呢是去问牧羊人的。老仆人呢是问对方，问出来的利百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口水喝，雅各是冲上去自己打水的。老仆人呢是看着利百加去打水给他自己和骆驼喝的，他要看神的带领。雅各呢是打完以后很高兴的要给拉结和拉结的羊喝的。当然雅各在这还破坏了规矩啊，其实人家并不是打水的时候，还显了一下个人强壮的能力，自己把井口的石头推开。这里呢我们就知道雅各没有在依靠神。老仆人的一切都在做一个目的，看是不是神的带领，完全交托给神。雅各也只有一个目的，我一定 要让拉杰看见我所做的一切。所以这里有两个主语是不一样的，老仆人的呢有个主语，那个主体是神或者说是圣灵。那二十九章雅各在井边呢，很显明整个屏幕全是雅各自己了，雅各是绝对的一号男主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成圣的路上我们常常会陷到的一个情况里，就是我们是因着信心得救，却是想用肉体来成圣，这是非常可惜的。那我们是没办法去得着神的。我们怎么样才能真的认识神的祝福呢？就是我们真的把自己交托给他，就像老仆人所做的一样。所以我们看见雅各所做的一切所带来的结果呢立刻就是有一个比他更诡诈的舅舅这就是神的管教了所以当我们倚靠肉体的时候呢神让我们在肉体里经历的一定是管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从罪中从肉体中得自由脱去新人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披戴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老死是老我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就像加拉太书六章讲的，对于我来说世界是在十字架上的，对于世界来说我是在十字架上。总之呢我得救的那一刻其实是已经死了，是出死入生了。所以雅各呢并没有很情愿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相反呢他还是很积极的在用自己老我的能力。那我们在刚刚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天然的会用自己所有的老我的力量去想要达成自己的事情目的。甚至我们有很多爱主的心我们要服侍主但我们冲上去呢可能也是用的肉体的能力。这就为什么教会有许多的纷争，甚至有许多的眼泪和伤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肉体里服侍主。所以不管做什么我可能是像雅各一样我想娶一个妻子，也可能这样，也可能什么呢，我特别爱主我想服侍他但是呢我只要是在肉体里我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一样，主的管教也都是一样因为他爱我们嘛。所以到后面呢我们看见拉班对待雅各是就像我们在世界所接触的情况一样的我们不管走到哪都不缺骗子，不管走到哪呢都不缺被骗的这个危险和经历。这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雅各看待婚姻是这么看待的，不是说呢我要去娶拉结，虽然他很喜欢拉结，而是呢说我要看主给我预备一个怎样的妻子。这两个角度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前面那个角度的主语是我，后面那个角度的主语是神。一旦主语变了呢，我碰到骗子他的对象或者他的对手就变了。在前面那个呢那个骗子要骗的是我，在后面那个呢骗子要去骗的是神，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不是说呢这个地上呢神会把拉班给我挪走，而是呢神会把我给挪走。这就是成圣的路特别重要的点了。神不是让我们在环境里给我们一个一个拉班清除掉，让我们唱着凯歌进到天堂去，不是的。恰恰相反，神是把我们的老我一个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了我呢，拉班就没有地方可骗了，他要去骗神，结果就是可以预知的。所以若雅各是老仆人的心态去见拉班呢，拉班是没有办法的。雅各也会一样能得着拉结就没有四个妻子那么痛苦的经历了。但是雅各的我没有死，然后麻烦就此开始了。足足延续了到最后二十多章的内容。 所以从29章开始读这段圣经的主体呢，就要看见都是这样的主旨，就是神在讲人是如何被管教，如何谦卑，如何上十字架的。所以我们不是去道德里啊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们是要死。所以改良不是神的计划，重生才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最重要的是下决心说死了，我死了我就活了，而不是呢来到基督面前像彼得所说的我怎么都不会不认你的，那最后他就三次不认主了。当雅各是这样呢，你会发现一家人都是这样的，从利亚开始。所以创世纪29章的最后呢，他就讲了一点这一家的麻烦的开始。麻烦开始呢，利亚生了四个孩子，第四个才想到要赞美主。前面三个呢，主语全是我，我要有儿子叫流便，上帝听见了我的苦情叫西缅，我先生一定会跟我联合了，这叫利未，反正呢没有神什么事情。虽然在31节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神给他儿子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不死，我自己不死的时候，我是没办法看见神的。这也是为什么，神要在创世纪里花那么多的篇幅要讲这些的内容，因为我若不认识自己呢，我不会愿意去上十字架，因为我若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良善，我里面还挺好的，我为什么要死呢？如果我真的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配得的是地狱的审判，我为什么要这个老我呢？所以这是神从这开始就开始把一面镜子摆在我面前了，多照一照呢，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本相。求主带领我们真的走那合神心意的路啊。所以神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就是我们成圣的路，就是脱去旧人披戴基督的路。关于29章15节到30节中间这一段啊，就关于拉结、利亚和拉班这一段我再多解释几句。因为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拉班难道不知道雅各喜欢的是拉结吗？事实上拉班正是知道，他太知道了，所以才会先把利亚给雅各。因为呢雅各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放羊牧羊人了，他如此之好，以至于他的舅舅太想让他来无偿的替自己放羊了。所以事实上呢也是这样，雅各呢为了这两个妻子给他放羊了14年，又为自己的公家放羊了6年，足足20年啊为拉班放羊。所以在拉班那里呢他其实已经把这两个女儿作为一个商品了，就是他早晚要嫁出去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让他得着特别特别大的收益。他是个非常贪财的人，更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人。所以神许可，我用这个词啊叫许可，神许可也是为了雅各的益处，他要管教雅各。所以虽然雅各很会骗，但他碰到一个更会骗的，就是他舅舅。所以那天晚上呢他舅舅就先让他和利亚成的亲，这样的话呢他舅舅就知道他特别爱拉结，所以他也一定会再答应做七年。所以这是拉班特别诡诈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呢，实际最根本的问题就在雅各，他太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娶拉结了。这在人眼里可能是一个美德，但是呢实际这就给了拉班这个骗子一个特别重要的支点。若没有这个支点呢，拉班其实没有办法骗到雅各。若雅各的心是像以撒娶妻里面那个老仆人那个心呢，拉班是不会有机会的。 因为雅各会仰望神，那拉班想去骗神是一点不可能的。所以在雅各的眼里呢，拉结是他所想要的妻子。在以撒眼里呢，利百加是神所赐给他的妻子。这就是我们信与不信最根本的区别了。所以雅各呢，他要神的祝福，但是他不是凭着信心去求的，他是凭着肉体去求的。所以这又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啊，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一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就是我们成圣路上要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信心。我们是因着信心得救，也是因着信心成圣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讲一点关于什么叫做神的保守和神的试炼啊。那神许可这个环境临到雅各呢，就形成了一个管教和试炼，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常会经历的。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呢，就会害怕，我们就会觉得呢，我们可能走不过去了。事实上不是，神是量了又量，比了又比的。我们读完创世纪就会知道神是何等的美善呢，因为他知道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一定得胜，他也必然带着雅各得胜，就在一开始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呢，有一样事情是没有许可发生，我再往前看是什么呢，就是以扫杀雅各，这也是雅各做的昏头的事所带来的结果，对不对？这件事情就是雅各先骗了他爸爸，从爸爸那骗了长子的这个祝福以后，以扫要杀他。那神为什么不许可也就杀了他呢？不是的，神有的是他美好的计划。他会比了又比，量了又量，再把环境给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错事呢，神立刻拿着个大棍子就来击杀我们，不是这。我们千万要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后的三章十七节啊，基督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是要我们因他可以得救啊。神是来救人的啊，这在旧约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形象。并不是说旧约神是一个很严厉的形象，到新约就变成恩典的形象。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在旧约里隐藏的信息里，我们都看见神是会管教我们，但这个管教的是在神的这个尺子比完以后，然后他再一点点给我们的。雅各的一生呢，的确是经历了很多苦难，是因着他是一个非常强的肉体的人，非常典型的我们刚信主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他在后面会跟神摔跤啊，他是代表我们去跟神摔跤啊我们经常是跟神摔跤的，就不干，我就不信你，我就信自己啊，这就是我们的形象了。但是呢，雅各到晚年，我们就会看见他得胜的样子啊，他看见神的良善，他回到信心状态，那喜乐状态的样子。所以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要的就是一开始相信神的那得救的信心，然后呢把自己交给主啊，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到主那里去，不要担心啊，我们什么时候做错了然后就遭击打，不会的。因为我们做错的事，即便是像雅各骗他哥一样招来杀身之祸的，神也一样有他的保守，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我们得救信靠他的那一刻就在永恒里定了，所以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管教呢，不是坏事了，是好事，是让我们越来越好的，不是让我们怀着恐惧战惊的心去看待这件事的。我盼望我们能够正解神的道，明白神的形象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对于总结这一章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警醒啊，要知道撒旦骗我们，撒旦做工的支点呢，其实就是我们里面那想要靠着自己去得着心里所需的那个方式。这就是拉班的那个指点，也是撒旦的指点。雅各呢，就是他太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拉结了，所以 我们可能呢，钱财是我们的垃圾，名誉是我们的垃圾，健康是我们的垃圾，孩子是我们的垃圾，我们有很多很多雅各的垃圾会被拉班所用的，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怎么办呢？祷告交给主，我们就回到老仆人的状态就对了。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垃圾，就是我们心里想要的垃圾，我们要知道这是撒旦最喜欢用的东西，这个不等于说我们用宗教的方法告诉自己这个是空的，我不要这样东西，不是的。来一个宗教人士会说你手上的水是虚的，是空的，所以你不要喝，你就走吧。神说呢，你的水你若自己去求呢，去取呢，是脏的，你要交给他，放在他手里洁净了再给你，就是真正你可以享用的。所以神最后呢，若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假设这一开始雅各不是这么做，他是求神，你猜会怎么样？他会和拉结成为像以撒和利百加那样的美好的婚姻，这就是不同的根本的地方了，因为神愿意祝福我们，但他祝福我们的方式是先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才能得着我们心里所求的。这个自由就是雅各先要在心里在拉结的事上得着自由，他才能最终得着拉结，这就是神的奥秘要启示给我们的。求主真的给我们这样明亮的眼睛啊，看见我们的软弱和瑕疵，软弱这个词不准确，看见我们的瑕疵，看见我们受罪的瑕疵，当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交在神手里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自由了，然后神自然会带领我们得着我们所需的。因为雅各需要一个妻子，这本身不是罪，但是他要用肉体去求呢，就会落在撒旦的网络里。求主带领我们，也给我们时刻警醒，依靠他的心。哈利路亚。